机会向在座的每一位母亲致敬啊！我们一讲到人间的爱，古今中外都一致推崇，就是母爱最伟大。有一个小学老师，他出了一道数学题，他说：“有人送给你家一个蛋糕，你家里有爸爸、有妈妈、有五个小孩，请问每个人可以吃到多少蛋糕？”一个小男孩马上就举手，他说：“每个人可以吃六分之一个蛋糕。”那老师就说了，你再好好想一想哦，全家总共有七个人哦。小男孩就说，我知道，可是妈妈一定会说他不饿。母亲总是顾念家人的需要，她总是为儿女着想。有一首儿歌这么说，母亲像月亮一样照耀我家门窗，圣洁多慈祥，发出爱的光芒。为了儿女着想，不怕乌云阻挡，赐给我温情，鼓励我向上。母亲总是会鼓励孩子向上，就算别人认为他的孩子不行，可是妈妈对自己的孩子总是充满了信心。那有人问一个问题，说爱迪生伟大还是他的妈妈伟大？那我们都知道爱迪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发明家，可是大概很多人不知道爱迪生是那种大器晚成型的人物，因为他小时候很笨啊。然后他在小的时候，有一天那个老师叫他带一张字条回家，上面就写着哈，说你的孩子太笨了，我们已经是无能为力了，拿回去给他妈妈看。他妈妈看了之后就写了一张回条，就说你们不了解我的孩子，以后我自己教他。那果然以后爱迪生的妈妈就自己教他。那爱迪生后来他的成就是全世界的人有目共睹的。我想爱迪生他一定很了解，说母亲赐给我温情啊，鼓励我向上这句话的意思。我听说有一次一个妇女俱乐部哈，要求《纽约时报》的编辑啊，给他们挑选出全美国12位最成功的女性。那《纽约时报》的编辑他考虑之后，就回了一封信，说：“我恐怕全美国最成功的12位女性，是那些只有在他们家里面，他们家人知道，可是在外面却是默默无闻的妇女。”我觉得那位编辑非常的有智慧啊，他没有说最成功的女性是 Oprah Winfrey。也没有说最成功的女婿是 Hillary Clinton， 但是他说最成功的女性哈，不是要到娱乐界去找，不是到政治界去找，不是到学术界去找，最成功的妇女是要到全世界最重要的地方去找，也就是家庭，要到家里面去找。那各位弟兄姐妹，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是成功妇女的画像。我要再一次来用神的话语，用箴言31章跟大家分享一下家庭的重要性，以及在神的眼里面成功的妇女有哪些特点。请大家再一次把你们的圣经翻到箴言第31章10到31节。这22节的圣经，请大家再一次听我读一遍箴言31章第10节到第31节。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她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她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未到黎明她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做的工分派婢女。他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他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力，他的灯终夜不灭。他手拿捻线杆，手把纺线车。他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
和紫色布做的。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她做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商家。能力和威仪是她的衣服，她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她开口就发智慧，她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她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她的儿女起来称她有福，她的丈夫也称赞她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主啊，你已经指导我们怎么样可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有一个成功的家庭。天父，谢谢你借着箴言告诉我们家庭的宝贵，也告诉我们怎么样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但是那些把他的心把他的力量投入在家庭里的人，我们感谢主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以下我们讲到的时间，求主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灵亲自指导我们的心思和意念。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大家可能注意到哈，这一段圣经呢是箴言书的总结，在箴言书最后面。那箴言书总共有31章，我们一般人我们知道说箴言书这本的主题是讲人生的智慧，告诉我们人生活中种种的事情，让我们读了之后可以得到人生的智慧。我就想，如果这本书是人写的话，好比说这本书是你写的，你写完之后你要做一个总结，你会在它最后的时候怎么来做一个总结？我在想，如果是我写这本书的话，最后我一定会在那边想啊，好比说这孔夫子曾经说了什么，然后做个总结，或者是苏格拉底，或者是一些有智慧的人，甚至说 Bill Gates 啊，最成功的实业家这样子说，然后做一个总结。可是神的想法跟人的想法不一样。箴言书的结尾不是叫我们去看一位尊贵的君王，也不是叫我们去看一个有学问的哲学家，不是去看一位大事业家，叫我们去看一个家庭主妇。神叫我们看一个家庭主妇，好像是要告诉我们说，如果想要看人生的智慧，就要到一个人的家里面去看。一个普普通通的家是最能够表现人生智慧的地方。丈夫跟妻子怎么相处，孩子怎么长大，家里的人怎么样彼此帮助对方建立自信心，怎么样让家里的需要得到供应，怎么样为将来做打算做预备，怎么样以怜悯的心帮助贫穷的人，怎么样敬畏神的心来荣耀他，怎么样来透过神的眼光来看事情的价值。那这是人生最有智慧的事情，都在家里面发生。这里面所描写的这个才德的妇人，她是一位贤惠的妻子，是一位能干的主妇，一位尽责的母亲，也是一位敬畏神的女子。那我想其实她是一位代表性的人物。那不管我们是男人是女人，是结婚的还是没有结婚的，都可以从这位才德的妇女身上学到功课，学到人生的智慧。我觉得神好像是告诉我们说，你们注意看一看这位妇女，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从她的身上学习到人生的智慧。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这一篇的圣经，我有提到说希伯来文有22个字母，那箴言书31章10到31节有22节。这篇才德的妇人其实是一首非常优美的字母诗哈，每一节圣经以一个字母起头，按照顺序用完这22个字母，就叫读的人不容易忘记哈。那如果是懂得希伯来文的人，如果你是犹太人，那你读的时候你不会忘记。如果只记得21节，说哎怎么少了一节， 然后你从头这样背下来，你知道说啊，我忘记哪一节。但是对于我们一般不懂希伯来文的人来说，神好像是要告诉我们说，这22节的圣经是一个整体，它是一个整体，不要随随便便就漏掉其中的一节，好像是一个 puzzle， 一个拼图。如果你漏掉了中间的一片的话，你的整个的图片就缺了一块，就不完美。那今天要跟弟兄姐妹，我们就主要是从10节我们看到31节，我们看一看神说了些什么，最后我们很快的就做一个总结。我们先从10节到12节我们看一下。这首诗一开始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啊！在古代的以色列，珍珠比黄金更值钱，更有价值啊！我不晓得现在珍珠值多少钱啊，但是我记得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他说天国好像是一个人去寻找珍珠，他寻得一颗重价的珠子啊，就变卖一切所有的去买了这颗珠子。虽然耶稣的比喻的重点是在讲天国是什么，但是从那个比喻当中，我们间接的可以知道说，在当时来说，那珍珠是非常非常贵重的。而这一篇一开始说，才德的妇人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那我们想，才德的妇人她的价值在哪里呢？我们读下去的时候发现说，她的价值是埋藏在她的人际关系里面。她怎么会有价值呢？不是她自己认为自己有价值，而是对别人来说她非常的有价值。神告诉我们说，人际关系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丈夫跟妻子的关系，那这个妇人的丈夫特别觉得她有价值。第11节说，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我就在想说，我们怎么会去倚靠一个人？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说心里面特别倚靠一个人？我自己是这么想，说如果一个人心里会倚靠你的话，就表示说你常常会去关心他，你常常去照顾他，你常常从他的角度来替他着想。那如果一个丈夫跟这样的一位妻子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会开始倚靠他，然后他就越来越觉得说，我的生活少不了他，因为这个太太总是在关心他、照顾他，从他的角度为他着想。那当初神造了亚当之后，他看到他一个人独居不好，圣经说就为他造了一位配偶来帮助他。那弟兄姐妹，一般来说，这男人的自尊心比较强一点。如果现在你对一个男人说，我看你这个人需要帮助，他可能听了之后心里面不是很舒服。可是现在是神自己看了男人之后说，我看你这个人需要帮助，我要为你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你。那既然神这样子说的话，那我们就要虚心的来接受。其实就是一个男人，他如果有天大的本事，就算他有天大的本事，还是得倚靠自己的贤内助，自己看不到的妻子看得到，自己想不到的妻子会想到，灰心的时候家里有个太太会鼓励他，得意的时候妻子会提醒他，走错路的时候妻子会劝告他。那这样的一位妻子，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对一位妻子来说，如果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她就可以向神报告说，主啊，你给我的任务达成了，因为神创造她，要她做一个配偶来帮助她，那真的是这位先生得到很大的帮助。所以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我们再看13节到19节，这里讲到她一天从早上到晚上的生活在做些什么事情。那大家记得这里描写的是好几千年的古代的社会，一切生活的条件没有现在这么好，也没有这么现成啊。第13节讲到这位妻子说，她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我想那个重点是她甘心用手做工。 羊绒跟麻是最原始的材料，因为要把羊绒变成毛线，把毛线变成毛衣，中间还要经过好几道的手续。那把那个麻变成衣服也是要经过好几道的手续。可是虽然很麻烦，但这位妇女说神说她甘心用手做工啊，她好像是商船从远方运粮来，为家里的人预备粮食。圣经继续说，未到黎明他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他起得这么早是为了要给家里的人预备早餐，黎明他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我自己是越来越感到说，年纪比较大的时候越来越感到说，生活中那些很 routine 的每天都要做的事情，微不足道的小事，其实是生活里面最有价值最重要的事。所以一个人每天需要穿衣吃饭，如果每天有三餐可以吃，有干净的衣服可以换，在我们生活当中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不能够说轻看它。那如果说这些基本的需要都预备好的话，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是非常有价值的事情。那这位才德的妇女，她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做的工分派婢女，她知道家里需要做什么事情。那她也是一个家庭里的经济家，是一个脑筋会转的，她很灵活的一个人。所以第十六节她说，她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她不是像现在，她是那个不像现在，她不是个房地产的经纪人哈。那以前是一个农业的社会啊，家里的人口慢慢多了，需要多一点出产，所以他看到附近有块地哈，心里就已经有打算了，就看到这块地到了适当的时机，他就把它买下来，他省吃俭用精打细算存的那些钱，他就买一块地，买一块地他又不白白摆在那边，他就去种葡萄树，种葡萄树就会长葡萄，葡萄在当时是个经济农作物，用的收入可以来贴补家里的用家用。他做工的态度呢，第十七节，他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我很喜欢这一节，说他以能力束腰，使他的膀臂有力，表示说这有能力束腰，就是说他做事情的时候把那个力气放进去，他做什么事情把那个精力放在他要所做的这些琐琐碎碎的小事情里面，他把那个力气放进去，他以能力束腰的结果就是使他的膀臂有力。如果你把力气放在你所做的事情里面，不要看它大或者看它小，但是你精力投进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你的膀臂有力，就好像圣经里面所说的话，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神的话很奇妙，如果是我写的话，我会反过来说，你的力量如何，你的日子也如何。如果你今天力量很够的话，你这一天就过一个有力气的日子，如果你很软弱的话，就过一个软弱的日子。那这是人想的，如果我想的话大概会这样写，但是圣经是反过来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你用什么态度去过那个日子，然后你的力量就会出来。那这位妇女她就是决定说，她要把她的精力投入在她的日常生活里面，说她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那各位弟兄姐妹，其实神很祝福你，你们每一位每一个人都可以以能力束腰，只要你愿意的话，说主啊，虽然今天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明天又是一个礼拜一，又是上班又是上课，但是我愿意以能力束腰，以神给我的能力投入这一天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哎，这一天我过得特别的有力气，我的膀臂有力。那你知道很多事情都是那些最忙碌的人，那些事情最多的人他们做出来的，他们不会说事情太多了，或者我今天没有力气了然后我就不做了，他们反而是说我把我的力气投进去，那他那一天反而过得更充实更有结果。这位妇女她懂得这个秘诀，从神那边得到的力量，她就决定说，我要以能力束腰 使膀臂有力。接着说，他使觉得所经营的有力，他的灯终夜不熄，他手拿捻线杆，手把纺线车，就说他在织衣服，他照顾家人的吃，照顾家人的穿，他早上起得早，晚上睡得晚。这个弟兄姐妹，他是一个服侍别人的人，他就是为了别人。你说好像这个人在为别人而生活，他就是总是在服侍别人。那我们就想一个问题，说这个服侍别人的人价值比较高，还是被人服侍的人价值比较高？一般人的想法会说被人服侍的价值高啊，你有钱有势有做主人，被人家服侍，当然你的价值高，你花钱请人来服侍你，那个服侍你的人价值比较低一点。所以我们的观念可能是说被人服侍的是价值高，但是服侍人的价值低。可是主耶稣的想法刚好是相反，耶稣说人子来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又说你们中间谁愿意为大，就必做你们的仆人。那这一个妇人呢，她是一个服侍别人的人，她就是甘心乐意的做很多事情，为家人为别人，她去帮助别人，所以她的价值就特别的高，她的价值胜过珍珠。第二十到二十三节讲到她跟三个人之间的关系哈。第二十节讲到她跟穷人的关系，她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我就想到一件事情，说一般来说你那个钱赚的容易，花的也容易。如果说钱赚的不容易啊，花的也不容易。如果这个人他中了什么特奖，或他钱来的很容易，他一下子就给人家就算了，他很大方的。但是如果是他省吃俭用，辛辛苦苦一点一点的在那边存下来的话，他那个钱花出去很不容易，他就是一点一点的省吃俭用，不太容易浪费钱，不太容易花钱的。我就看到是这位妇女，她天还没亮她就起来了，那到了晚上她的灯还不熄，她一天到晚做这么多的工，省吃俭用，好不容易给家里买点这个买点那个。看到第二十节说她张手周济困苦人，她伸手帮补穷乏人，免费帮助别人。她的钱来得很困难，但是她给的时候给得很大方。他看到那些有需要的，特别在古代的社会，有些真的是穷人困苦人，是自己没有什么谋生能力的。而这一位姐妹啊，这位妇女，她张手周济困苦人，她有一个慈悲怜悯的心。我深深的相信啊，因为后来说她是一位敬畏神的人，我深深的相信说她知道神对他们的教导，神对他百姓的教导，就是说一个人一切是从神那边来的。有一句话在生命记里面就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财货的力量是他给你的。所以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财货的力量是他给你的。我们得财货说啊，我有这个本事，有这个学识，我可以做工，我可以赚钱，这是我得财货的力量。那圣经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你这个得财货的力量是他给你的。所以就认识到说啊，这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又记得神的话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出自于箴言。那这一位姐妹哈，这位妇女，她辛辛苦苦赚钱，但是她有个怜悯慈悲的心肠，她顾念那些生活中不如她的人，他就很慷慨很大方的去帮补他们。这是他跟穷人的关系。他跟家人的关系呢，第二十一节说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朱红衣服。在当时那个朱红的衣服是那个用羊毛做的比较厚的染成红色的那种衣服，是冬天的衣服。那他很有计划，很有打算，想到有一天天会下雪会冷，所以全家大大小小丈夫孩子的那个厚的衣服他已经准备好了， 所以他不会因为啊天下雪了就、啊、怎么办呢？家人要冻到啊衣服已经预备好了，朱红衣服，全家都穿上了，不怕冷。啊、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特别今天是母亲节啊。第22节，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这是他跟他自己的关系啊。他不但顾念别人，他也顾到自己啊。这里给我们看到说，他也没有亏待自己，他给自己制造绣花的毯子，那是名贵的、漂亮的、好的毯子。然后给自己的衣服呢，是细麻跟紫色布做的，那都是最好的原料。细麻就是最好的麻，最好的夏天的衣服。那个紫色布哈、啊，在古时候以色列是最高等的布，是紫色布。你们记得《使徒行传》讲到这个卖紫布的吕底亚啊，他是那个做那个高等布料的生意的商人哈、啊。那紫色布就是说所有的布里面最好的那种布哈、啊，叫做紫布。那这位妇女哈、啊，她给自己制作绣花毯子，她所穿的衣服哈、啊、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那今天在母亲节的气氛之下，就奉劝各位先生啊，如果你的太太要给家里买一个漂亮的好的毯子哈、啊、棉被，或者是给自己选几件上好的衣服啊，那她这样做是有圣经根据的哈、啊、那如果你是管家里管钱的哈、啊、先生，如果是你管的，那你太太要去买衣服，你要赶快的把钱掏出来哈。所以他跟自己的关系是这样子，他没有亏待自己，那他也照顾到自己哈。好，那如果有这么一位妻子的话，他那个丈夫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人哈，丈夫就很容易成功哈。他说这位太太的丈夫坐在哪里呢？啊，23节，他丈夫坐在哪里？坐在城门口。在古时候以色列城门口就是那一个村庄那个城最热闹的地方，那大卫王哈、啊、他曾经就坐在城门口，然后百姓就都来见他。到古时候如果有什么民事的官司哈、啊、要打官司，那个城里的那些长老就在那里摆座位，大家在城门口一坐，然后就解决这个民众之间的纠纷啊。那这一个丈夫他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表示说他在这个社区里面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因为在这个贤内助的帮助之下哈、啊，他也在社区里面成功了，被人家所认识哈、啊，与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哈、啊。那接着我们来看，就是24哈、啊，24到27节哈、啊。继续讲到他做细麻布的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商家。25节，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哈、啊。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他观察家务。这个观察英文翻成 watch over 哈、啊，是看顾哈、啊，是监顾，就是他监管，他看着家里这些家务的运作进行哈、啊。他并不只是看，他照顾家务的进行，并不吃闲饭哈。那这一段就讲到说他生活工作的态度。第一个，你看到他有一个非常乐观的态度啊，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心里就喜笑。他想到自己的未来，想到自己一家人的未来，他心里面就忍不住要发笑。他觉得未来将来家里非常的乐观，前面的美景哈、啊，前景是非常非常美好。不但是他自己是一个打算的人，他各样都做了预备，然后家里一切都经营得井井有条。那我深深相信，因为他是一位敬畏神的人，所以他知道在神的带领保护之下，他一家人都有一个美好的远景，所以他有一个非常乐观的态度。我相信他一定也是遇到有困难，跟我们一般人一样，我们都是会遇到困难，但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想到将来他会笑，他想到将来的景况，心里会乐观。那最好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们信靠神， 然后有一个乐观的态度。第二十六节我觉得很重要，是讲到他说话。二十六节，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那发智慧跟仁慈的法则都是圣经里面在描写神的话语的一种特点。圣经有说神的话是智慧的话语，那一个人的智慧有限，那你如果能够开口就发智慧的话，就表示说这个人他已经把神的话吸收到他里面了，自己慢慢的了解，慢慢的吸收。所以一旦出了什么情况，或平时跟孩子讲话跟先生讲话的时候，他从嘴巴所出来的就是有智慧的话。那智慧不是他自己去想了很多想出来的，而是他说已经把神的话语说内存到他自己心里面了。他说啊，这样子应该怎么办，这样子应该怎么办，所以他开口就发智慧。而神的话是仁慈的法则，不是很严厉的或对我们不好的，神的话是出自于爱的，所以是一个仁慈的法则。它是法则没错，是一个有规矩的，神告诉我们生活上应该怎么样，但是它一个是爱的规条。当我们照着神去化作的时候，一定会蒙恩，一定会得好处。那这一位姐妹，她把神的话存在心里面，所以她到讲话的时候，她就说出来的不是世俗的话，但是她能够照着神的教导，她就说出智慧的话语跟仁慈的法则。最后那一段是第28节到31节，讲到她的回报。前面都在描写她的生活态度，最后这位才德的妇人，她所得到的报酬是什么呢？首先就是她在人的面前得到称赞，不是普通人啊，是她心里面觉得最重要的人称赞她。那她觉得最重要的人是谁呢？一个是她的儿女，一个是她的丈夫。第28节，她的儿女起来称她有福，她的丈夫也称赞她。他家里的人用话语来表达，说出来说啊，母亲啊，你真好，你真是一位有福的妇人，我们活在你生活在你的家里，我们也是有福的儿女。他的丈夫称赞他，这丈夫的称赞非常的宝贵。这个丈夫的称，我觉得这个丈夫他很会称赞太太，我们可以把这句话背下来，回家这边练习一下。他很会称赞太太，他怎么说呢？啊，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啊，你是 number one 很多，但是你超过一切。这句话要记得，的的确确在我们做丈夫的眼中，天下的女子很多，但是就是神所配给我们的那一位，他超越一切。那我们的儿女也是这样子，有爱心的母亲很多，但是我的妈妈是最好的。这样子我们来称赞我们的母亲，称赞我们的妻子。接着圣经用一句啊有教训意义的一句鼓励的话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30节啊，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着称赞。那我相信这个称赞这时候是从神而来的称赞，因为讲的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那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最看重外表，都看重说一个人的外貌怎么样，一个人的他的体态怎么样，所以很看重。那圣经给我们的话说，神看的是一个人的心，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着称赞。愿他享受操作所得的，愿他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他，就是在人最多的地方，大庭广众的地方，让他得着荣耀。那弟兄姐妹，我们就看了这个诗篇啊，箴言31篇哈、啊。我很快的再跟大家做一个总结哈、啊，就他的优先次序啊。你看到她做很多事情，但是她的事业，她是一个有事业的妇女，她不是没事业，她经营啊，但她的事业是为了家庭， 不是他的家庭是为了事业，那这一点我们如果记得的话，你家庭会得祝福哈。有智慧的人，他的事业是为了家庭，他做工，他做什么，就是为了照顾家庭，最后就是要把家庭给弄好。那如果你没有智慧的话，你就说我的家庭是为了事业，我牺牲家庭或干嘛，就是要拼命的让我这个事业上出人头地，结果你在事业上也许成功了，可是你家庭破产了，那是没有智慧的人做法。但这个才德的妇人她很聪明，她一切的事业是为了家庭，所以她的优先次序她有了。然后看到她照顾的范围，她照顾自己，她照顾家人，她也没有忽略到社会上那些有困苦的人，她照顾穷人，照顾那些困苦人，她有敬畏的心，最主要是她心里面有个敬畏神的心，敬畏耶和华的妇女。然后她有表达出来，她会说出仁慈的话语，她会说出智慧的话语，她会把神的话语来表达出来。我想她是一个成功，非常非常成功的人，但是她不骄傲。她的丈夫跟她的儿女都称赞她，她成功的秘诀，外面的秘诀看起来是她很勤劳，她凡事都很有计划，里面的秘诀是她非常的敬畏神，她非常的温柔。外面是勤劳与计划，里面是敬畏与温柔。另外有一个总结的话，我就写在大家的那个秩序单上哈，那个夹单里面，说这一位成功的妇女有五方面的成功。第一，就因为她的关怀跟照顾，她成为家人心中的依靠，她的价值在她最亲近的人的眼中来看，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的丈夫依靠她，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第二，她是家里面的侍奉者，她为家人预备衣，为家人预备食，她把她的精力投入在工作之中，她为家庭的经济，她买田地栽种葡萄园，为家庭的经济做有利的打算。第三，她是一个为人着想的人，她为困苦的人着想，她为家人着想，但是她也有为自己着想。第四，她有家庭生活的智慧，一个智慧，那个乐观是一种智慧，她对家庭的远景未来感到乐观，然后她在家里面述说神的话语，好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一句话说的合宜是多么的美好。他监督家里家务的运作，他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最后就是他因为敬畏神而得着荣耀。我想神的称赞，神会称赞他，但是人给他的称赞是出自于他的家人的，那是出自于他的儿女，他的丈夫，特别是今天是母亲节，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要记得说来称赞我们的妻子跟我们的母亲。那这是神给我们看的这箴言31章。那两年前我是因为讲这一段圣经的，到最后呢，我就把这一首希伯来诗就写了一首中国诗。那个中国诗就是很简单的也不是什么绝句或者是律诗，算是乐府吧，就是很简单的一些五字诗。有人看了之后向我提出抗议说这个你这太太礼拜就是黎明就起来了，晚上还灯不熄你不让他休息我解释一下，我说我这是根据圣经写的不是我自己规定，但只是表示说他非常的勤劳就是了，所以他黎明升即起夜晚灯不熄那他的家庭里面就得到了供应没有寒饥下面我们再看一下就好了。刚刚其实已经照顾了已经唱过了，那这完全就是根据这一段的这个圣经就写了一首。那后来很感谢慧玲姐妹神感动他谱上曲，我们就有一首歌可以唱了好，那我们今天的信息到这里，我们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再一次来感谢您，为所有的姐妹我们献上感谢。天父，你给姐妹们有特别温柔的心，有特别愿意帮助人的意念，他们有个慈悲怜悯的心肠。我们感谢主，我们中间许多已婚的姐妹，他们可以在家里面来帮助他们的先生，来照顾他们的儿女。我们求主你特别给他们有恩典有力量，特别在今天这个母亲节的日子，主你让他们心里面得着喜悦，让他们平常这么辛劳，这样的操劳可以得着有报酬。我们中间还有些未婚的姐妹们，我们也是同样的求主来祝福他们，使用他们。有些虽然没有人的家庭，但是在这个属灵的神的大家庭里面，他们照样也是发挥了非常大的功用，给我们这个属灵的大家里面大家庭带来神的爱，带来神的关心。那有些姐妹们，她们将来的道路，她们的家庭，我们求主祝福她们，凡事给她们有预备。最后我们求主你看顾保守所有的家，让每一个家都有个敬畏神的心，在你的面前蒙你的悦纳。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